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来跟你讲故事呢。那么现在正在讲的故事是《查看的泽曼》这一本书，是一位叫做波利麦的宣教士他的传记。当我们在读宣教士的传记时，常常会感叹到，他们是有如何的精神，能够如此的牺牲和奉献，来到一个他们完全不认识甚至语言不通的地方。而且他们常常口中也会说，因为要爱的缘故，那就是像圣经所说呢，因为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爱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已经说过了，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或者说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选择跟随耶稣，承认耶稣做君王，承认神的主权。这条路是因得耶稣基督的血而铺成的，带得我们可以走向永生，跟神同住。而另外一条路就是拒绝神，要自己做主，不愿意信靠神而背逆神。那么这个结局只是永远的死亡，而人的灵魂本是不灭呢。这不代表的人死之后就灰飞烟灭，而是要进入到地狱，受到神且永恒的折磨。而正因为爱的缘故，这些宣教士不愿意让更多的人不晓得神的道路而陷入这永远的地狱当中，所以他们急迫呢，想要来到这些地区，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些未得之民，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也愿意我们能够带着思想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成的事这样的心志，来一起听这样的故事，也能够把这些故事作为鼓励我们的例子，来好好呢愿意认识神，并且把这个好消息也告诉更多的人。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新活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查看的泽曼》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波利麦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波大卫，是波利麦的儿子。波大卫呢，自小在青海长大，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怎样视他乡为故乡。波大卫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作者波大卫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波利麦的日记以及信件回记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波利麦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 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灾区服侍。玻璃麦在中国中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上回呢，我们就读了《查看的责门》这本书呢第五章的内容，说到了玻璃麦呢回到中国之后啊，就尝试去到了一个很出名的寺院，就是拉卜楞寺，去传福音。那么很意外的是，确实神也为他开了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进入《查看的责门》这一本书呢第六章的内容。那么第六章标题叫做《同行同行》。
耳朵里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之前不是说到李麦很期待有一个伴侣跟他一起来侍奉神吗？但是他也晓得他需要耐心的等候。不过过了那么几年的时间啊，时候也终于到了，李麦与下跪师姐妹已经订婚5年了。李麦认为这是神要他娶心上人的时候了。到1919年的1月1日，他们在下周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仪式。下周接近西藏的边境，离挑州不远。这一对快乐的新人啊，在下周守住了一段时间之后，便回美国休假了。他们在川州过山的途中啊，倒是也认识了一些很热心的五旬节宗的信徒。他们也鼓励这对夫妇要等候神，多多呢来认识神灵。那一天，这夫妇俩潜心祈祷寻求主的时候，他们也大大的被神灵触摸，被神灵充满。他们也晓得这是他们多年来一直渴望的，毕竟他们要在一个树林上十分黑暗的地区来工作。这也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冲破灾区这树林坚固营垒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他们要时时的依靠主，依靠主在他们心中神灵的力量，来召回这些失散的灵魂。在1920年的时候，李麦呢在美国被安利成为了牧师，之后便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间教会牧养了一段时间，但是他灵魂深处仍然是惦记的西藏呢。他晓得这是神的心意，他一天不回西藏，他的心一天也平静不了。后来他们当然还是决定回到藏区，所以呢到处呢一个探访各地的教会，与美国很多的弟兄姐妹分享在藏区的迫切需要，请求他们能够支持纪念。就在这段时间呢，也就是1921年的7月13日，李麦与鬼神的孩子约翰就出生了。当他们在美国一切准备就绪，李麦的小家庭便在1922年的2月份出发了。他们抵达上海以后，再一次长途跋涉才到了西藏的边境。李麦先把妻儿安顿在自民州，然后他就独自呢进入了藏区东北部，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比较难够接触到咱们的地方。但是他怎么一遭啊，也暂时就几个月的功夫了。李麦终于选择了大哥，也就是现在的汉月，作为他的根据地。大哥地处西藏的边路，离咱们的省府青海府以东不过是50英里。作为中国和印度的贸易枢纽，此处自然是集聚了很多的咱们。在这直到呢离塔尔寺也不过是25英里。这塔尔寺的面积和气派啊，仅次于拉卜楞寺。还有啊，在这个地方除了可以接触到咱们之外呢，也有很多汉人到此经商买卖。所以啊，大哥哥这地方确实是最佳的选择了。弟弟虽然是选好了，但是要把企鹅送到大哥却不容易，因为路程都是崎岖的山路。后来李麦安排企鹅乘坐由牲口拖拉的简陋木头车，而他在前头骑马领路。终于几经艰难，在路上折腾了14天才到达目的地。他们这辆旧的木头车能够驶过幽暗的峡谷，并且蹦蹦跳跳的熬过了最后的弯道。这辆老木头车倒是也为他们家里面啊成为一个大工程了。张千芳就是大哥了，在北面高耸的山脚下展开了全景，一条大河并几条小溪沿的谷底蜘蛛形的蔓延闪烁出去，浇灌的郁郁葱葱的绿荫的田园。远在西方呢，丘陵起伏的山脉耸立在蔚蓝的天际。南方的地平线则是横跨的重峦叠嶂的秀丽山峰，上面还覆盖的厚厚的白雪。这就将是他们的新家园了。这个小家庭骑马穿过东郊，穿过城墙上巨大的拱门时，有一股无法形容的喜乐涌进了李曼的心里。神把他们安全地带到了所期望的避风港，当他们在选择可以留宿的地方时，有一些好心的群众啊总是跟着他们。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落脚点，虽然旁边直接养了牲口，地方又挺简陋，但总算还是有个栖身之所了。第二天呢，李麦便四处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的房子，因为曾经咱们租房子给外国人而受到过惩罚，所以呢周围的咱们也怕惹麻烦，都不敢把屋子租给李麦。那天晚上，当李麦奔波了一天又回到妻子孩子身边，由于没得人能够提供援助，他实在是又疲惫又失望。后来经过几天在街上询问，终于有一位藏民倒是愿意租两间房子给他。但是啊，这房子实在是很小，地上又湿又脏，只能在一个角落里面用一个开放式的壁炉来取暖，而且还要一并呢供厨房、卧室和起居室使用。如何能让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婴儿住在这样的地方呢？但是当他们自己思前想后，再想到如果这就是宣教士需要付上的代价，他们也愿意摆上。毕竟那一位拯救世人的主耶稣基督，那一位神的自己来到世间的时候，就是住在简陋的茅草当中。正像圣经中所说呢，飞鸟有窝，狐狸有洞，然而人子在这世上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他自己付上了最大的代价，谦卑他自己为了拯救所有的人。而作为宣教士所传讲的不就是这位主的福音吗？所以他们在摸下耶稣的时候也得到了很多的激励。 达日他们存得铁白的心入住了这个所谓的新法子。到走一番之后，他们别家着的第一间居所奉献给神，求神施佑。他们祷告让神能够祝福他们在法子里所做的工作，真的能够带领人来归主。其实那冬天的夜哈实在是令人苦不堪言呢，有几个星期气温都徘徊在-20度左右。更苦悲的是，在他们家下的弟兄姐妹似乎已经意外了这一对宣教士夫妇和他们的小婴儿，有很多日都没听到他们的来信，也意味着他们家失去了一部分的经济支持，以致他们在这地儿粮食短缺，甚至连最简单的食物，比如说土豆、蔬菜都没得。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们，在他们正经历最艰难的时日里，神也软化大地人的心，竟也会给他们带些食物来。有一天，李梅突然发现有个地方要出售，他也觉得正好做宣教的基地。但是问题就是这万事都需要金钱啊，一方面买地需要经费，另外一方面由于这上面的法子已经太过破旧了，所以必须要彻底重建，这更需要彻。李麦爬刷了一下，对他妻子说：哎呀，鬼师啊，我已经刷过了，要6000块呢。哎呀，我们哪里有这笔钱呢？教会其实也已经是尽力供应我们了，而弟兄姐妹的爱心奉献总也是有限呢。李麦的妻子鬼师真是一位特别愿意信靠相信神的女子。鬼师平和地回答道：明白，我自己算算也晓得是这笔账，那么我们就只好祈祷了。我相信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需要，如果这是他愿意我们做的话。后来他们就每天为这事祷告，最后神终于回应了他们的祷告，只是并不是照他们所想象的。在祷告中，神指示他们要拿出他们自己的私人积蓄。这是鬼师先开口提到呢，他说：李麦啊，你可还记得我们还没结婚前，我其实继承了有一笔款项，但是我存进银行了，以备不时之需。我想现在主应该是希望我拿来用了。鬼师别说别留意她丈夫的反应会如何。李麦回应道：鬼师，我晓得有部分还是我没写神传道以前打工赚来呢。哎呀，那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动用这笔钱呢？我们将来怎么办啊？难道要贫寒终老吗？哎，我有时候也觉得神对我们的要求真是有点太过了吧，为什么他不感动别人来帮助我们呢？鬼师仍然非常平静的安慰丈夫说道：我亲爱的李麦呀，你要晓得我们在这地所做的是什么事，难道咱们的得救不比我们的钱财重要吗？如我们关心其他事情，过于关心这失散的灵魂，我们还配做基督的门徒，还配称自己做宣教士吗？于是他们就在这样的感召下做出了决定，他们将银行里面的存款全部取出来，为主做工， 恶不计较回报。终于他们那一块物业也是买下来了，心呢疙瘩交汇，终于就要解产了。在最初的聚会时，好奇的杂民都会来听久安的故事，汇报教会金的妈妈呢，这真是使李梅夫妇无比的安慰，都觉得这摆上一切真是值得。但是邵达岂会让有神的工作进展如此顺利而袖手旁观呢？就与此同时啊，迷信谣言都在杂民中开始散播，竟然有人谣传一打进了老外的牢房就从来没得人出来过这类的谣言。他们还说因为亚人统统把这些人都杀了，然后还把他们的野猪挖出来，把心脏也挖出来拿来做药。怎么一被谣传啊，来教会听到的人数那当然是一落千丈，甚至一段时间简直都没得人再敢来。日复一日呢，李梅天天站在教会门口招呼人进来，也没得一个人敢进来。有一天，一位路过的杂民与李梅攀谈起来，李梅呢也趁他说那起劲，不知不觉间便身子也越来越下好意，边说边后退，直到他们来到了李梅屋子的院子里。李梅也趁机邀请他进屋里看看，坐下喝喝茶。这人呢倒出于好奇也就进去了。他显然对这屋子里面每个物件摆设都觉得挺有趣。李梅呢还替他拍了张照片，并请他三天之后再来。那时候啊，相机和照片都是根本没见过的东西，所以啊，当那个人在回到李梅这地的时候，李梅把冲晒好的照片递给他。那人看见相片中的自己，实在是惊愕万分，他头一次见这么神奇的东西。那位杂民赞叹说：“哎呦呦，先生啊，你这个倒是像魔术一样啊。”李梅笑的问道说：“确实挺有意思的吧，不过我这个魔术似乎没对你造成任何伤害吧？”那杂民说：“对呀，没有什么，我挺好的。”于是啊，关于这位杂民经过李梅牢房的消息不胫而走，而且他也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人，打破了往日的谣言。众人也从这个谣言中释然地说道：“哦，这个人啊，他进去过，还进去两次了，也没得事找呀出来，看来这亚人倒也不算太坏嘞。”不久啊，李梅终于带领了第一个杂族人信主了。不过这个过程呢，倒是也不像我们想象的般，也是十分奇妙呢。有一位哈人呢，在教会中绝志归主，但是他的妻子是一个杂族人。于是当这位哈族弟兄回到家，把这件事告诉他妻子后，妻子顿时暴跳如雷，向他厉声咆哮，甚至很凶狠地威胁他说：“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肯改变主意，我就杀了你，然后我还自杀。”到底他反应为什么这么大呢？原来这位杂族女士的兄弟啊，是一位喇嘛。这个喇嘛兄弟呢，多次抹黑宣教士，并且挑拨之间的关系，于是这位杂族女士才会如此激动。但是她的丈夫坚定不移，诚心归主。有一天，这位杂族妇女啊，好像抓了邪，被鬼附了，行为变得异常狂暴，连亲友都赶忙请了好几位喇嘛来给她驱邪，但是整夜劳累却徒劳无功。第二天，大喇嘛实在是束手无策走了之后，李梅夫妇听闻便前来探访。 这杂族妇女打时已经善指不清了。李麦夫妇这是那战士与撒达在战斗他的灵魂，他们不停地祷告祈求善来拔住解救这个灵魂，而当时那些不幸的亲友们都站在旁边看着这事情如虎发生。李麦当时按手在这妇人身上大声的宣告道：奉耶稣的命，我命令你邪灵乌鬼离开他。大侠，邪灵实时的离开了那可怜的妇人的身体。那时有几位杂民声称他们还好像见到了一个恐怖野兽般的怪物的形象从那妇人身上出来。一个站在门口观看的人还说他好像被他抓到地上了。耶稣基督再次得胜，奉耶稣的命就是最大的号令。那位杂族妇女也得着了释放，同时也悔改信主。这是李麦忠心服侍了16年来第一次带领杂族人归主。好嘞，这对杂族夫妇一同参加了教会的聚会，也真正的认识了善。善总是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做事。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例子，只是告诉你当时善是如何与我们同在，如何与他的大难来征服了这种看似可怕不可征服的境况。当他们真正的被释放之后，这只是认识善的第一步，之后他们还需要在善的话语就是善经上继续呢扎根认识善，在教会里面成为基督的身体，继续的成长。
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让我回转，弟兄虽然有哭泣，早晨必欢呼喜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加了查看的责曼这一本书呢第6章的内容，说到了李麦和他的妻子儿子都重新来到了杂居，当然这个生活条件是真是异常艰苦呢。他们甚至要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做善的事工，但是善确实也大大的祝福他们，也让他们真正的见证到了善的能力、福音的大能。他们也终于带领了第一位杂族人信主。虽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充满曲折，但是也看到，无论在怎样的曲折当中，善仍然是掌权的，善仍然在执行他自己的计划，并且使他的仆人也越发的成熟，越发的能够信靠他。那么当他们终于建立了教会，也带领了第一个杂族人信主之后，又会面临怎样的挑战或怎样的生活呢？那么之后查看的责曼还会继续呢为你讲述，你要记得来听。
随风随帆客，我坚定仰望